顾城，1956年出生，1993年去世，男，原籍上海。1956年生于北京的一个诗人之家，中国朦胧诗派的重要代表，被称为当代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顾城在新诗、旧体诗和寓言故事诗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其一代人中的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成为了中国新诗的经典名句。顾城的妻子谢烨曾经说，爱上天才是幸福，嫁给天才是不幸。而他和天才诗人顾城的相遇相知却没有等来一个圆满的结局。在1993年10月8日新西兰基留岛，顾城和谢烨因为感情纠葛引起了激烈的冲突。就在谢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之时，迷失心智的顾城手持斧头砍向了他。随后心灰意冷的顾城自缢于一棵大树上，而谢烨也在几个小时之后不治身亡。两人曾经美好的爱情竟以这种玉石俱焚的惨烈方式而告终。谢烨为丈夫付出了一切，可在他的这场悲剧婚姻中亲手铸下了一个错误，令他的生命终是葬送在丈夫的手里。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诗人顾城杀妻案。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提起诗人顾城，我们都会想起这首著名的诗作，想起这双黑色的眼睛。但是顾城的一生却不是用他那双睿智的眼睛寻找光明，而是带着他的妻子走进了黑暗的深渊。在姐姐故乡的印象里，顾城自幼孤僻，不爱凑热闹。在幼儿园的时候，他是最不合群的那个小朋友，总喜欢一个人孤零零地蹲在角落里看着大树和蚂蚁。受文革影响，1968年12岁的顾城便辍学在家。从小爱讲故事的他开始学着写诗，一张纸一支笔便是他的整个世界。他从来只顾埋头写自己的内心想法，周遭的一切都仿佛是置若罔闻。文化大革命的暴行给他的内心带来巨大的冲击，他变得更加自闭和敏感。1969年，顾城一家人跟随父亲从北京下放到山东广北，在一个部队农场一待就是5年。因为语言不通，他一家人很少和当地人打交道。农场的闭塞环境令顾城根本接触不到什么同龄人，他变得更加不想与人沟通了。整个青少年时期，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写诗。后来回到北京之后，顾城的几首诗歌成功发表，他凭借着自己的作品开始在诗歌界崭露头角。1979年23岁的顾城因为短诗《一代人》名声大噪，整首诗只有两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时间无数光环向他涌来，他被视为诗歌界的天才，还被冠以了童话诗人的美誉，成为了当时无数文艺青年追捧的偶像。也正是这一年，顾城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谢烨出现了。她和顾城不经意的相遇开启了一生中的爱恨纠缠。1979年7月，顾城在当天由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遇到了谢烨，他恰好就坐在顾城的对面。微风吹拂起了谢烨的长发，也将这个姑娘的倩影吹拂进了顾城的心里。在顾城写给谢烨的情书里是这么描写两人初遇的。到南京站时，别人占了你的座位，你没有说话，就站在我身边。我忽然变得奇怪起来，也许是想站起来，但是站了站却又坐下。我开始感到你，你颈后飘动的细微的头发。我拿出画画的笔，画了老人和孩子，一对夫妇。坐在我对面满脸晦气的化工厂青年。我画了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却没有画你。我觉得你亮得耀眼，使我的目光无法停留。谢烨也是个文艺女青年，爱好写诗。顾城的文采令她倾慕不已。或许是一见钟情，或许是有着同样一颗爱好文艺的心，他们两人是彼此为生命中的知己，陷入了甜蜜而疯狂的热恋之中。由于两人是异地恋，平时只能靠书信往来。在这段热恋的时光里，顾城给谢烨写了好多封书信，字是真心，句句真切。但是谢烨的父母并不喜欢顾城，他们对顾城的诗人职业颇有微词，认为这个男孩不务正业，反对女儿和他交往。 没想到，这触发了顾城内心中偏执的一面，他居然抱着铺盖睡在了谢家的门口，大有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态势。时间一久，谢烨的父母也被顾城的耐心和执着所打动了，同意了他和谢烨的婚事。父母对婚事的许可令谢烨喜不自禁，但他却没料到这会是一场悲剧的开端。1983年，顾城与谢烨正式结婚。婚后的头几年，夫妻二人感情和睦，形影不离。顾城在诗歌创作上很有才华，但是在生活和家事上却是十足的低能儿。他常常连自己的穿着和仪容都打理不好，更别提做饭做家务了。另外，他很难控制情绪，一言不合就会跌坐在地上耍赖。顾城形容自己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是一个偏执的人，喜欢绝对。但是善良温柔的谢烨将顾城的缺点尽数包容，他让顾城专心创作，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他像对待一个孩子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着顾城的日常起居生活。正因为有谢烨的存在，顾城才能毫无后顾之忧，专心致志地写着他的诗。妻子的贴心呵护和全心全意的照料，令顾城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心理，他的生活完全离不了谢烨，甚至要求妻子辞掉原来的工作，安心在家照顾他。顾城的内心希望妻子谢烨给予他保姆一样的爱。无法理喻的偏执、阴郁、孤寂的性格，又没有动手能力，不会照顾人，这样的顾城实在是算不上一个好丈夫。但是对着丈夫有着极深崇拜之情的谢烨，还是听从了他的无理要求，他实在是太爱顾城了，他甘愿牺牲自己的事业，做丈夫背后的女人。1988年，顾城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远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也是这一年，顾城和谢烨的儿子穆尔出生了。但是由于厌恶喧闹嘈杂的都市环境和工作中的繁杂琐事，偏执的顾城便辞去了工作，还要求谢烨和他一起隐居新西兰的激流岛。顾城的骨子里有着固执的清高，他不愿意将自己的诗作与金钱扯上关系。无奈之下，谢烨便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这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海姑娘，不得不用养鸡、卖鸡蛋、卖春卷的方式支撑起这个小家庭。顾城依旧活在自己幻想的诗歌世界里，他丝毫不问世事，他不会开车，不会打字，不会做饭，他生活的一切都要依靠谢烨，而谢烨也依旧无休止地包容丈夫的所作所为，甘愿牺牲自己，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一家人的生计。1986年，在一场诗会上，有人尖锐地批判朦胧诗派和顾城，有一个女孩当场拍案而起进行反击，力挺顾城，她就是后来插足顾城婚姻的第三者李英。李英这一举动让顾城夫妇十分感激，三人也从此结下了友谊。谢烨将李英当成自己的好朋友，对她说了很多自己和顾城的爱情琐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本来就崇拜顾城的李英竟然在心底里偷偷爱上了顾城。李英变成了顾城的狂热粉丝，她深深地爱慕着顾城，犹如飞蛾扑火那么冲动，伦理道德通通被他丢弃在一旁。就在顾城夫妇打算去新西兰的前一天晚上，他竟然冲到了顾城的身边，当着谢烨的面向顾城表白。面对李英的追求，顾城竟然没有拒绝，还要求妻子谢烨接受三个人的同居生活，同意李英的存在，而谢烨居然也默许了。1990年，李英被顾城接到了激流岛上，正式成为了顾城的情人。顾城、谢烨、李英以丈夫、妻子和情人的身份开始了一段不伦不类、匪夷所思的同居生活。作为妻子，谢烨居然能够容忍第三者的存在，这已经超出了一个女人的正常情感范围。可是谢烨说，是他太爱顾城了，才会允许顾城拥有他爱的女人。顾城曾经和好友聊起过这件事。你知道李英在岛上，谢烨对他有多好吗？李英的衣服都是谢烨用手去给他洗的。但是这种伊甸园式的假象生活终究会被残酷的现实打破的。也许是出于插足别人婚姻的愧疚，也许是岛上生活的凄苦，趁着顾城夫妇受邀去德国讲学的时候，李英不告而别，从此彻底杳无音信。李英消失之后，顾城一直是浑浑噩噩的，整个人一直沉浸在失去李英的悲伤中，丝毫不理会谢烨的心情。当谢烨发现李英的离开不仅没有挽回丈夫的心，反而让他变本加厉，谢烨的心也跟着一点一点的沉下去。他渐渐地对顾城失去耐心，也开始发现自己的婚姻 根本就是一个笑话。就在这个时候，谢烨遇到了一个追求者，来自中国的力学博士大鱼。大鱼的个性和顾城有很大的不同，他尊重谢烨，爱护谢烨，他把谢烨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在谢烨看来，这份平等的尊重从顾城是从未给予过的。但是后来顾城发现了谢烨和大鱼私底下的交流，气急败坏的他狠狠地对谢烨动了手。顾城的怀疑和暴力，还有对儿子不闻不问的态度，令谢烨是彻底的寒了心。当初在有了儿子小木耳之后，顾城认为孩子会影响到妻子对他的关爱，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可怜的谢烨不得不把孩子寄养在一个新西兰土著毛利人家中。回想起这么多年的辛苦付出，回想起对丈夫无数次的忍让和包容，以及将儿子寄人篱下的痛苦，谢烨内心对顾城的失望与日俱增，他想了结这场痛苦的婚姻。这对于已经习惯凡事依赖谢烨的顾城来说，无异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此时的顾城渐渐清醒过来，他想要挽回谢烨，但是谢烨已经决意离婚了。1993年10月8日的那天，两人因为离婚之事起了激烈的冲突。就在谢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的时候，迷失心智的顾城手持斧头砍向了他。心灰意冷的顾城也选择用自己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曾经美好的爱情最终是两败俱伤，以玉石俱焚的惨烈方式告终了。天才和疯子往往只有一线之隔，这场悲剧的婚姻固然是由顾城道德的缺失以及性格中阴暗偏执的一面所造成的，但是深究起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谢烨自己亲手铸下的错误。她对丈夫的过分盲从以及爱意，以及对丈夫的无原则的袒护和包容，她自我的无原则的牺牲，让顾城彻底成为了生活上的巨婴。而从谢烨默许李英的介入，不阻止第三者插足自己的家庭，这更是最大的错误。谢烨的一生都是为他人做嫁衣，从来没有为自己真正的活过。这种失去自我和原则的爱情婚姻，终是葬送了自己的一生。好，这个案子就讲到这里。小东的个人微信号65762666，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